也在这里再次祝弟兄们父亲节快乐。感谢主哈，我想我们在这里庆祝父亲节快乐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在地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父亲。我们知道说，我们基督徒更重要的，在天上，我们还有一位天上的父。而这位天上的父，实际上对我们每一个属他的儿女，都有他的心意。就好像刚才经文里面所讲的，他会很清楚的在告诉我们说，你属我的儿女，你应该怎么样按我的心意来行。所以呢，当我们在这里纪念父亲节的时候，我们除了在地上，我们对于父亲应该有尊重、有孝顺，更是呢，让我们来纪念天上的那位父。我们怎么样学会来顺服我们天上的父，也来感恩天父给我们的恩典。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要向你献上感恩。因为天父，你是如此的爱我们，你爱到一个地步，把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让他降生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一切的过犯，不但为我们死，也为我们复活，给我们每一个相信你的人有一个复活的盼望。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求主你自己的灵引导我们，让我们每一个属你的孩子，让我们能够更加明白天父的心意，体贴天父的心肠，让神你自己的心意在每一个属你的儿女的身上能够得到满足。主，我们也为普天下所有的父亲来向你献上祷告，为主你自己为我们所预备的父亲来向你献上感恩。你的爱借着你为我们所预备的父母传递给我们。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为特别为我们的父亲来向你献上祷告，求主你自己在我们家庭当中来复兴每一个父亲的灵命，让他们能够被主你自己复兴，能够在家庭当中承担起属灵头的责任，让他们能够敬畏主、爱主，让每一位父亲在家中都能够成为属灵的榜样，影响他的子女，影响整个家庭。主，你若复兴父亲，你就复兴了我们的家庭，我们整个的国家就要被主你来复兴。求主你自己来复兴每一个父亲，让每一个父亲都成为敬畏神的人。谢谢主。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为今天的聚集来向你献上祷告。我们知道你已经在我们当中，你与我们同在，求你的圣灵开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当我们在聆听你自己话语的时候，能够清楚明白，让主你自己的话语进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不但进到我们的心中，更让我们也能够来遵循你自己的话语。求主你自己赐福，也特别求主你与你自己的仆人同在，圣灵来大大的恩膏你自己的仆人，当他奉主你自己的名传讲的时候，能够满有属天的能力和权柄。愿主你自己赐福，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上一次我们看到了，就是了冲破黑暗的权势一，就是了讲到了，就是我们知道说，我们很多的时候可能不小心就会向灵界来敞开。那在这个敞开里面呢，在我们的往往撒旦呢，就是攻击我们基督徒，往往是会借着我们周边的那种的文化或者一种的习俗，在那个里面有的时候呢，那一种的势力在那里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的就接受了，然后呢就来攻击我们。我们谈到说，其中有一个我们华人最经常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祭祖的问题。祭祖的问题，我们实际上从上次我们看到说，那不是只是一般原来所说的慎终追远，好像对父母的一个的思念和孝顺。祭祖到现在的已经完全变异了，已经是变成了一个的偶像的一个的崇拜，对鬼神的一个的崇拜。所以呢，当人去祭祖的时候，当能这样子去做的时候，事实上就跟像撒旦敞开了，就会受到邪灵的攻击。那还 们华人里面很经常说像练气功，还有现在很流行的练瑜伽、练太极拳，这些呢都是呢像灵界在敞开。当敞开的时候呢，邪灵呢就会呢来攻击我们。大家不要觉得说好像这是不是有点太极端了，好像那是不是什么都不能做呢？因为我们如果知道说无论是气功、太极、瑜伽，你去看它的根源的话，都是宗教，它是它的根源。像气功的话就是源于 道教的、太极也是从道教而来，瑜伽就是呢瑜伽整个的那一个的动作，整个的那个就是当时印度偶像崇拜的那一个整个动作的演变过来。而最更进一步的是什么呢？这所有的这一个的背后，他们到了最后你要想更往更高的层次去走的时候，他们都会叫你去冥想。去冥想，冥想是什么？也就是你要倒空你自己的思想，让你自己的心思处于一种空白跟被动的一个状态。而在这种的空白跟被动状态的时候，邪灵就能够进到人的里面去掌控人。我们在实际当中呢已经见过了好多练气功的中国人叫做说着火入魔，就是出现一种好像很昏黄，像我们看武打小说，他都说因为气找差的，或者练功的时候被人一打脑找差气的，所以着火入魔。事实上呢，真正练气功他们就是为了获取一种更大的一种的能力跟能量，而当他倒空的时候，邪灵就进到那个里面，所以呢人就被鬼附了，出现了癫狂。所以呢我们一定作为基督徒要很小心，我们有好多的运动可以做，不要去做跟这种灵界敞开跟邪灵会有接触的这一些的东西。这实际上呢是神要保护我们，希望我们呢不要受到撒旦的攻击。所以这是我们上次谈的，那今天谈的呢，这里再进一步的我们看到这里说呢，他说你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之地，那些国民所行可憎恶的事，你不可学着行，不可学着行，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惊火，不可有占卜的、观照的、用法术的、行邪术的、用迷术的、交鬼的、行巫术的、过阴的。你说神在启示他的话语的时候，就这么一本圣经，他绝对不会讲废话，不会讲没有用的话。他既然神启示的都是对我们生命的最关键的一些的事情，这里所以特别这么仔细的列出来说有什么你不要去做。那在这一个呢，我们看当代中文译本呢，可能呢翻译我们会看得更清楚。他说当你进入主上帝给你的那地方以后，当小心不要仿效当地人去做那些可憎的事，你们当中不可有人把儿女当作祭物用火烧死。他们当时外邦人献祭的时候是把他的儿女献给他们的偶像，是活活的扔在那个火里面去烧死的。神说你不可这么做、不可容许有人占卜、行巫术、解预兆、行邪术，也不可有人念咒、招魂、通灵。所以呢，这讲得很清楚，这一些呢你们不要做，是不能做的，这是上帝呢所恨恶的事情。为什么这些是上帝所恨恶的事情呢？因为呢当人去做这一些的时候，他是跟魔鬼敞开的，他跟魔鬼会有连结。所以呢神说呢，这些事是我所憎恶的，你们呢一定不可以做，一定不可以做。那我们说这些事情在今天还有吗？事实上呢在今天照样还是存在，有好多的人呢、不信主的人还是在去做这些的事情，甚至呢有一些的基督徒信了主了以后呢， 当他真理不清楚的时候，信主以后呢，还是跟这些的东西呢有连结，结果呢就受到撒旦的攻击。所以呢，我们接下来我们来看，他说凡行这些事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因那些国民行这些可憎的事，所以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你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做完全人，因你所要赶出的那些国民都听信光照的和占卜的，至于你，耶和华你的神从来不许你们这样行。圣经说的再清楚明白不过的，至于耶和华你的神是什么呢？从来都不允许你们这样做的。所以这是神非常非常清楚的命令啊，从来不许我们大家这样做。那首先来看呢，黑暗权势运行的方式，这里刚才谈到的巫术和邪术啊，陈润堂博士是香港的一个这个也是一个牧者啊，他说了，世界各地巫术却仍然盛行，名称随地而异。中国人通常称之为巫术、法术、妖术或茅山术，英文称作 magic， 越泰人称之为降头，南洋华人也随之称之降头，非洲土人则叫做祖祖，中南美洲与西印度群岛之黑人叫做巫都，印度尼西亚人称之为古拉古拉。就是呢，这一种的巫术现在还是有，不是说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说神说你不能行，那个好像只是几千年旧约的时候有那样的事情，今天照样在各地是存在的。只是有的时候呢，它可能经过包装以后，或者大家用另外的一些的方式，大家可能觉得说，哎，不是那一个，是好像改头换面，有的甚至呢就是原原本本的，但是呢，人呢还是在现在的照样的存在。我不知道像他们说下这个降头，我记得原来我们村里的有一个人去南洋那边呢，就是呢当地的有一个女孩子喜欢他，要他娶他做太太，结果他不喜欢那个女的不娶她，后来那个女的就请人给他下那个降头，那个人后来回来以后整个人呢就是呢变得痴呆，就是呢人整个就是傻掉了。事实上呢，他们就是用这种的巫术的，在他里面呢邪灵进到他的里面，是邪灵就是呢掌控他，所以呢出现这样的一个的情况。所以呢，我们不要觉得说好像现在没有，还是照样的有。但是呢，巫术有称为两种，一种叫做黑道的巫术，还有一种叫做白道的巫术，都是呢用邪灵的力量来施法。黑道的巫术乃是为求个人的经济利益、复仇、夺权、夺爱或被人雇用而施法术加害于人。白道的巫术呢，则是用于治病、烧金、保护、防御、预防、寻求水源、求与谋求个人或别人之好处而施术。一个黑道的巫师能施行叫人中邪害病或者精神失常，另一个白道巫师能叫人得医治，这叫做什么呢？以邪治邪，以鬼治鬼，其实什么呢？都是巫术。但是呢，通常我们会觉得说白道巫术好像不错嘛，又会治病啊，这一个呢又会烧金，好像这个好像有好多的这一个看起来都是很好的。但事实上呢，这就是呢圣经里面所说的撒旦也会装作光明的天使，他会用好的其中的给人看来觉得是好的一个方面，让人去相信他，相信他的以后呢人就接受他。事实上呢，都是邪灵的势力在运作。也就是呢，我们知道说能力只有两种来源，不是来源于上帝就一定是来源于哪里的，来源于魔鬼的。而这种呢，无论是讲到黑道的巫术还是白道的巫术，它的力量都是来源于魔鬼，来源于魔鬼。就好像有的人不信主的人，他出现被鬼附的现象，他去请法师来驱鬼， 有的时候呢也会呢暂时出现了一些的好像好的这个现象，大家就觉得说，哎，这个法师这一个呢是好的，你看把鬼驱走了。事实上就是呢这里所说的什么呢，以邪制邪，以鬼治鬼，以大鬼呢去赶小鬼。但是呢到了最后那一个人绝对呢不会得到释放，因为呢那一个大鬼只是给他暂时的这样子的，反过来呢就会来掌控他。所以我们知道说没有第三种的力量存在，不是来源于上帝就一定是来源于魔鬼。另外的话，交鬼是民间非常盛行的事啊，英文叫 Spiritualism， 称之为幽灵学说或者幽灵祭拜，也可称为通灵术。陈润堂博士说，招魂术有人称之为降神术、通灵术、过阴观王术、落童、鬼上身、鬼显灵等，圣经总称之为什么交鬼。也就是说将已死人的灵魂招回来与活人交接谈话。我相信如果在国内有一些这种原来有一些的这个宗教背景的，或者说民间信仰宗教背景的，或者说在农村长大的，我相信对这个东西呢一点都不陌生，包括现在在中国非常的盛行，在世界各地都非常的盛行，就是人死了以后，活着的人呢想要跟死去的人来讲话，就去找这一个呢所谓的交鬼，就是去找那些的灵媒跟那个去讲话。然后呢那些呢好像呢他真的能够把他的一些的事情讲出来，事实上呢然后就觉得说，哎，是他的爷爷啊，是他的奶奶啊，或者死去的那个亲人好像在告诉他们说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事实上是什么呢，那个事实上就是呢圣经所讲到的那一个邪灵，也就是堕落的天使成为那个邪灵以后呢就附在那一个的灵媒的身上，假装成那一个死去的人，然后呢来对活人讲话。而好多的人呢一听，哎呀讲得对，所以就相信了。而这个相信呢他最后把他带到哪里呢，带到的一个地方就是呢人不相信上帝而去相信魔鬼所讲的话。到了最后呢人撒旦最后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呢让人失去救恩。而当人去这样交鬼的时候，人是直接跟撒旦跟邪灵的势力有了接触。当基督徒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就会受到邪灵的攻击。还有一种呢，现在呢有一种呢也是很流行的，叫做网碟仙。网碟仙就是一种占卜的方式，在台湾、香港、澳门、中国大陆、新加坡以及马来西亚华人世界的广为流传，包括现在在西方的世界也很流传。就是呢网碟仙就是在桌面或者地面上铺上一张写满各种单字或者数字的纸，之后在上面放上一个小型的碟子，碟子上面通常会画上一个小型的箭头来标示他指出的单字。然后呢他们在三更半夜的时候，这些人围在一起，他们叫做请仙来，实际上就是呢鬼会来，就附在那个碟子上面，然后问问题呢他就会转。很多的小孩子呢在学校玩这个就觉得很好玩，好多人有的孩子去玩了以后好多都出事了。我记得我有一个这个我碰过有一个去德国留学的，他们说德国有几个学生就玩这一个，后来那几个呢都出事，都异常就死了。就是呢邪灵就攻击他们，他们自己去招邪灵来，邪灵呢就来攻击他了。我记得我神学院有一个同学，他的侄女原来在学校他们也玩这一个，玩了以后呢他就开始你知道吗，精神出现异常了，出现异常了。然后我那个同学回去了以后看他不对劲，就奉主的名为他赶鬼，后来呢鬼就赶出去了。那个鬼临走的时候就在他的侄女身上画了一道痕，那个很清楚的看到那个痕迹，就画在从这个你看那个鬼很愤怒的离开。如果不是呢他早发现为他赶鬼的话，把鬼赶出去的话，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所以我们的孩子在学校大家也要特别小心， 当然如果是在主人里面那就更好，但是一定要知道说现在实际上有好多的包括西方世界有好多的孩子都在玩这一个东西，一定的不要让我们的孩子去接触 这一类的东西，接触这一类的东西呢是直接就向邪灵敞开的。另外的话，算命看风水，算命看风水，事实上我知道包括好多的基督徒信主了以后，有的人呢还是在算命看风水，觉得说反正也没事嘛，算一算嘛，看一看嘛，哦，那在这个里面的话，实际上我们要知道说，算命看风水，事实上呢，也是的，神所证悟的，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的道路是掌握在神的手中，我们的生命主权是掌握在神的手中，我们的命是属于主的，主负我们完全的责任，我们根本不需要去这样子做，而且这样子做的最关键是什么呢？神说我憎恶这些的事情，你们绝对不可以这样行，不是好像说神好像说为什么好像事情都管得这么严，因为神知道当你去这么做的时候，你是跟灵界接触，跟邪灵去接触，就好像父母看孩子说看别人吸毒觉得很好玩，孩子说我也想去试试吸毒，你作为父母你会怎么样面对孩子的这样的要求呢？我想我们会极尽全力的说你绝对不能去染毒品，对不对？而神看这些的事情为什么说的这么严厉，说你绝对不能这样行，在我面前绝对不能那样行，而那些人为什么最后被赶出去的，被驱逐出去的，为什么？就是他们行了这一些的事情，行了这些可憎恶的事情。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知道，有一个叫做陈明慧的，他后来成为基督徒，他自己做了一个见证。这个陈明慧呢，他从小呢就是比较缺少家庭的这种的爱，然后性格就有点孤僻，所以呢，他从小就开始啊，从小学五年级就开始了学着算命啊，做这些的东西，然后一直一直一直到大学，各种的算法呢他都会，然后后来去日本留学了，去日本留学了，他呢还在学算命，而且呢就学日本的那一些的另外的一些算命，各种的算命他都学，学到了一个地步了，就是呢结婚，后来人家跟他介绍对象，他首先做的第一件事情不是了解这个人的性格啊，跟他见面了解这个人，他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把他的生辰八字拿过来，我要先合一合看能不能合得上，合不上的话连相片都不要拿过来了，然后呢后面就免谈了。好，如果觉得合得上了以后呢，他接下来跟这个人呢来跟他相亲的时候，他不是说我跟你交谈了解你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性格，怎么样一个情形，而是什么呢？相亲的时候他就是帮他看手相看面相，再算算看合不合，结果呢几乎呢没有跟他算来算去都不能合的，一直到了36岁还不能结婚，然后家里人就非常着急了，他自己呢也开始有点着急。有一天有一个男的送他回去，然后呢这一个男的送他回去以后，这个呢陈明慧呢就对他呢有点意思，就说你把你的生辰八字给我，他说呢你让我合一合，他说那个男的说我不知道啊什么生辰八字，他说问你妈妈，叫你妈妈拿，后来他真的妈妈把他生辰八字拿了，拿了以后呢然后他就去合，哇，就发现这个人的生辰八字呢跟他非常的合，所以呢哇他就觉得说就是这一个了，但是他一算就发现说根据他算出来的要结婚呢只能今年要赶紧结，如果过了今年的农历年的话明年结的话就会很糟糕，所以呢他从认识他的话到结婚呢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他一算合了，然后说今年是最好不能等明年，所以马上结婚， 结果呢，后来你知道吗？两个人以离婚收场，非常的痛苦。而在他呢，却是觉得说呢，他算命算的能够非常的好，能够帮助他，结果呢，反而把自己带入了婚姻的这一个的问题里面来，根本没有了解，就是呢，相信那个所说的说必须今年结，一个月之内就结婚了。他在日本读书的时候，到了一个地步了，他每天都在算，每天都在算，今天哪一边会运气比较好，哪一边呢运气比较不好。他的学校在东边，他如果算出来今天东边这个运气会不好，西边比较好的时候呢，他呢怎么做呢？要坐车先绕到西边，吸取西边的运气，然后呢再转到东边的学校来读书，然后每天回到家里，就是呢看这个床怎么摆，这个东西怎么弄，那个东西怎么弄，整个人呢就处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到了最后，他的婚姻、个人生命一塌糊涂。不过后来感谢主，后来呢，神呼召领导他，上帝拣选他，后来成为基督徒了，他才完全的胜过这一些的东西，从这个捆绑里面呢脱离出来。而当人去相信这些算命啊这一些的东西的时候，事实上呢，人就是呢跟撒旦去敞开，把自己放在一个撒旦的那一种的欺骗里面去，人就被这个东西捆绑，就被这个东西捆绑。另外的话，我们说中国人讲风水啊，实际上古时候呢讲的风水呢，跟现在人呢实际上是不一样的。现在人是说风水，房子怎么建会发财啊，木怎么摆，哇，他的子孙以后会当大官会发财啊。事实上呢，最早的时候呢，为什么有人说房子要怎么建？我们中国人说房子是坐北朝南比较好啊。如果是的坐南朝北的话，这个房子就不吉利。为什么呢？因为呢，当时呢在黄河流域的时候，那个发展起来的时候，北边风是很大的，如果你的住房是在北边，风一直吹，你就很容易生病。所以呢，他说你如果是，事实上呢，那种是一个御寒的一个的，就是说你如果对着风吹，当然你就很容易生病了。所以他总结出来说呢，不要对着北边，应该要对着南边啊。另外呢，中国人说他讲风水的时候，他说呢，如果你厨房建在西边，你的房子就会不吉利。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知道说西晒很厉害嘛，厨房都是吃的东西，古代的话又没有冰箱，你的东西放在西边，太阳一晒就很容易什么变质，变质了以后吃的就很容易生病。但是呢，后来的人却把它当成一个什么呢，一个人迷信，说这是一种风水，这样建不行，要改。现在你说在美国，你买房子的时候，你谁去说哪一个方向，对不对？现在有冰箱，这些食物一点问题都没有，放到冰箱里面，什么西晒不西晒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对不对？但是呢，中国人却把它呢当成了一个的这一个的迷信，一个的风水来看，说怎么样才会那个。包括建坟墓，古代人呢最早的时候呢，实际上呢，为什么说坟墓要怎么看怎么看，他们实际上最关键的一个的就是什么，要保护那个棺木不会容易腐烂掉。所以他们选墓地的时候要选比较高的，不要比较低的，被水会冲到的。现在就把它变成是什么呢，变成说呢，哇，这是会升官会发财，要怎么样建。所以一做不顺了，好多人就跑回去了，把祖坟刨开了，然后再请人来了，再这么摆那么摆，死了以后呢还要折腾。有好多人就是的这么搞。我记得原来我去一个地方讲道，有一个基督徒就给我讲一个事情，就是呢，他的爷爷早就过世好多年了，然后呢，这个弟兄他是信主的，他的这个堂哥啊什么他们那边呢都没有信主， 他们就有几年呢，就是事业什么做得很不顺利，然后他们就找来找去找不出原因，到了最后呢，他们就去找坟墓了，找坟墓了，那一定是祖坟不好，所以才这样做得不顺利，所以呢，他们决定说呢，一定要改祖坟，所以就去请了一个风水先生呢，来帮他来看，一个帮他再选一个地方，然后帮他这个怎么调。然后那个风水先生呢，去到那里的时候，看啊看啊看啊，看到这个墓地的时候，就开始破口大骂。他说：“你请了哪一个风水先生，会帮你们家选了这么糟糕的一个墓地？”他说：“这个墓地埋下去，绝对子孙后代肯定是不兴旺的。”他开始骂骂了一大堆的以后，然后呢，旁边的人就告诉他说：“他说你忘记了，原来我爷爷过世的时候，这块墓地就是你选的，你帮忙选的 ，OK。但是他早就忘了，看了好多早就忘了哪一个是他。但是呢，他说的这个墓地，原来他说这个墓地是很好，非常好，你要埋下去了就没事，就很好。但是现在呢，再到他来做这个生意的时候，他就说这个墓地的很糟糕。所以呢，在这个里面呢，有很多的这种呢。”我不知道，如果你去看，有好多的那些风水师，前两天我看了，有一个风水师信了耶稣以后，他就在讲他怎么骗钱，他之前怎么骗，他跟人家算一次命，烧港币多少钱，你知道吗？算一次命烧港币20万，而且呢，你还得预约才能够排得到队，你知道吗？烧20万，算一次命烧20万。他成为基督徒以后，他就在告诉，把这个事情结合，他怎么样，在一个方面在骗这个钱。所以呢，我们看到说，风水事实上根本，如果说那个能够决定人的命运，那人还努力干什么呢？还有呢，我们知道说星座血型这一种呢。也是因地，为什么说因地而异？就是呢，我们知道说现在比较流行的，比如年轻人比较流行的，就是一见面你是什么星座的，好多相亲节目就是他们一上你什么星座的，什么什么什么。事实上呢，这一种呢，无形当中呢，也是的一种呢，算命的其中的一种。中国人讲的12生肖嘛。西方讲星座，你说你是什么星座，你又怎么样，你就怎么样。事实上，当人去相信这个东西的时候，无形当中呢，是一种的咒诅在那里。为什么说无形的咒是一个咒诅在那里？他会告诉你说，这种星座的，他的性格就是这样子，他是怎么样怎么样。当你相信的时候，你就把自己怎么样定型了。而我们相信是什么呢？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是新造的人，神要在我们生命里面工作，即使我原来脾气不好，神要更新我，要改变我的，而他在告诉你是什么，因为你星座是这样子，所以呢，你改不了了，你这种坏脾气就是什么，就是坏脾气。因为为什么？因为你的星座是这样子的。你为什么命运是这样子？因为你的星座是这样子。而神告诉我们的是什么？他在掌管我们的生命，他要更新我们的生命，他不但要赐给我们得生命 得救的救恩，而且要赐给我们什么更丰盛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每一天都可以更新变化，我们可以跟原来的说不，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成长。而当人去相信这些的星座啊，这个血型会把你定死，这些的东西的时候，人无形当中就在接受一种欺骗跟咒诅，就把自己给定型了。所以呢，我们呢，基督徒呢，不要去玩这个东西，因为现在的媒体发现你会很流行，微信随时有人会发，你怎么样？你怎么样？1234，你看你的性格是怎么样？1234，看你的命运是怎么样？好多人就觉得好玩，就这样子。当你玩多的时候，人就开始相信了，相信了那个就成为一个无形的咒诅，就把人给抓住了。而我们基督徒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上帝的话语。 神的话怎么说，而不是呢那一个呢魔鬼的欺骗跟谎言。还有一种谈到的就是呢邪灵参与的算命，不要瞎子。有一种算命呢，有一种看风水，我们说了它是呢有一种呢算命是就是说有用这种话套话的这一种的方式来这种。但是呢我们知道说有一种的算命它是真的有灵界的力量在那里。而这些算命的人呢是什么呢，他们叫做有养小表或者说小鬼，他真的跟是通灵的。所以当你去算的时候呢，他会把你的一些的情况说出来。好多的人呢就觉得说哎呀对呀，说得很对，然后呢把你过去发生的一些事情说出来了以后，然后呢之后的话他说什么人就跟着去做。然后呢有的人算命的人就跟你说你某年某月某日你可能会有一个什么灾祸、okay? 那如果你不破解的话就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或者他就说你就是会发生什么事情。那好多人因为前面跟他说了他很相信了，然后呢后面对他说了也就相信，就把他接受了。当人后来真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人就反过来说什么这个算命先生什么呢算得非常非常的准，你看他说的真的发生了，然后呢就更加去相信他，哇再去找他。事实上什么呢，本来你根本就没有灾祸，而那些的人呢本来就是跟邪灵交接的，他就把一个咒诅告诉你说你会发生灾祸，当你去相信的时候就向邪灵去敞开，你就接受说有一个咒诅会临到你，然后呢邪灵就可以攻击那一个人，能相信的时候就跟邪灵敞开，邪灵就去攻击那个人，到了灾祸就真的发生了。而人还不知道，还是说哇这个算命先生算得很准，就更加去迷信他，结果呢邪灵就更加的攻击他。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说当人去算命的时候呢，然后他说我再帮你破解啊什么这些的，就好像什么一个人不按法律办事，去找一个小流氓办事情，办完事情了以后呢他哪里会轻易帮你办事情，办完事情他就要什么回来叫你拿钱勒索你，你想呢不被他勒索那怎么样呢，就是请大流氓来解决问题，那大流氓好帮你解决问题，大流氓解决问题完了以后也要什么也要勒索你，所以你就更惨。而在这个里面的话跟灵界去接触就是这样子，算命他起先 这一些有一些的东西给你讲了，然后人相信遇到一些东西，然后呢邪灵的力量就介入，介入了以后呢他就不会轻易的放过你。而且呢这是很真实的，我原来遇到有一次到一个地方去讲到，在一个聚会的时候，家庭的一个聚会，然后呢开始唱诗的时候呢，就是聚会都要唱诗嘛，唱诗了我就哎看，哎奇怪，有一个姐妹呢，她就从头到尾都不唱诗，然后我是心里是在想说是不是新来的不会唱，然后就讲到，讲完到了快结束的时候，我们还要再唱诗歌，那再唱诗歌呢，哎这个人呢还是从头到尾的都没有唱诗歌，那结束以后呢，我们就留下来有一些的交通，我就问这个姐妹说，哎。你是不是新来的，我说好像你这个诗歌不熟悉啊。这个姐妹就说了，她说不是啊，她说我信主已经有好几年了，她说我有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现象，什么现象呢，她说我讲话都能讲得出来，就不知道为什么唱诗歌就是唱不出来。哎，我说那你这个有问题，我说你一直都这样吗，她说一直都这样，我说你能不能讲一讲你原来的背景是怎么样，他说呢我原来是拜偶像的，拜偶像拜得很严重，严重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你知道在中国有三那种套房吗，他说我家有三间的那一个的那个房间，我专门拿一间供偶像，那个偶像多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将近有1000个的偶像在他那个房间，反正他所有都拿，只要是觉得什么都请回来就是都保护他。但是后来神就很怜悯他，有一天他自己在阳台上面晒衣服的时候， 突然十字架向他显现，哇，他就在那个里面了、他就看到那个十字架，所以呢也没有人跟他那个传福音，他就自己跑到教堂那边去找牧师说我要信耶稣。后来呢他就信了耶稣，然后呢就把他这一些的东西呢清掉，但是清掉了以后呢他又发现说他原来败得很严重，那些的邪灵呢就一直的会来搅扰他，一直的来搅扰他。然后呢他说我信主了以后就是诗歌唱不出来，那你一听这个东西就是不对劲的，哪里说讲话讲得出来，我同样一个喉咙同样一个嘴巴讲话讲出来，我唱诗歌会唱不出来。那我说这不对，我们要祷告，然后我们就一起祷告，奉主的名斥这黑暗的权势离开他。祷告完了以后呢他就呢就自己说了，他说你为我祷告的时候我刚才看到有好几个那个东西从我里面跑出去的，跑出去的。那我说那你再开口唱一唱能不能唱诗歌，开口还是唱不出来，我说你里面还有问题。继续为他祷告，祷告的时候呢你知道发生一件什么事情，他就开始呕吐，呕吐了我们就拿了一个垃圾桶给他，他就呕吐，呕吐了他吐出来的不是吃的饭，吐出来的是什么呢，一团黑色的东西。他吐出来黑色的东西的时候呢我就问他说，我说呢你是不是原来拜偶像的时候有把那个壶烧了以后喝下去，他说是的，他原来拜偶像的时候请人画壶，壶画了以后呢喝着水呢就喝下去。十几年以后当他吐出来的时候是那一团黑色的东西，如果你不是亲眼看见你绝对是不敢相信的。十几年以后他那个喝进去的那个东西还存在那个里面，所以那个东西就已经不是什么普通的物质的东西，实际上就是一种灵界的一种的东西了，隐藏在那个里面。所以当他吐出来的时候不是把饭吐出来，而是把什么呢，神要接近他，把他原来的那一个代表黑暗势力的那种的污秽的那个黑色的那个壶吐出来，后来他就得释放了，就能唱诗歌了。所以我们看到灵界，我们不要觉得说好像是不是讲的哇你讲的太过火了，或者说你讲的太可怕，灵界就是这么真实，就是这么真实。当我们不知道的时候，或者说我们知道如果故意去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会受到撒旦的攻击，而神不希望他的儿女受到撒旦的攻击，所以神要画了一个范围在保护我们不要去做这些事情，不要去做这些事情。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一定要知道，如果有的话呢，我们也要在主里面呢被释放。那另外的话，现在很流行的就是新纪元运动，新纪元运动它包装以后呢，它以各种的方式的这种的出现。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有观星术的神秘概念，宝瓶星座纪元经过八十九十年代的发展，逐步形成了一个新名字，叫做新纪元 New Age。新纪元运动宣告人类对自己的神性无知。他说了，每个人里面都有什么？都有神性，所以需要个人的开悟、觉醒、醒觉自己是神。人要达到开悟的方法，通过与灵界的能力和接触灵体。从而一步一步的逐渐进入与神联合的状态。所以一切可以让人获得灵异力量的途径包括什么呢，占星术、星座运程、神事、过阴、招魂、通灵、灵媒、塔罗牌、冥想、天宫图、黄道、瑜伽、观天术、占卜、星象术、算命、风水等等，不一而足，各种的这种方式。他们现在包装成一个非常流行的一种的文化，好多的课程都是以什么博士什么大师的名衔在开，然后呢教你，他说你怎么样发现里面这种神性，把你的潜能发挥出来，事实上就是在变相的在什么呢，让你跟邪灵去接触。而好多人呢为了自己更成功就去上这些的课，结果呢 就被了陷到那一个灵界里面去。他说他借此能力灵就可以不断的提升，从而成为神。另外他们又发明所谓的心灵能量，宣称某些地理位置会释放出心灵能量，有时会以能量线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出现。这些地方就好像他们所谈的巨石阵、麦田圈的。那星际人一中介绍了所有神灵，所以他联合了所有的宗教，尤其是在基督教以外的异教。在过去二三十年里的东方古老的印度教、佛教、道教以及包罗万有的邪教邪术一下子在欧洲风靡一时。就是呢，它实际上就是一种呢所有的宗教的一个大联合，实际上呢它就是呢跟整个的实际上灵界完全的一个的敞开。只要所有的东西能够让你提升，能够这一些的话呢，它呢全部呢都让你的去介入。所以呢一个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哦，所以它是一个呢宗教的大联合，是一个哲学思想的大杂烩，鼓吹所有的理论，包括无神论、一神论、古典泛神论、自然泛神论、万有神在论、包罗万有，并宣告一切宗教终归于一同。这就是撒旦的邪恶阴谋，他要成为所有的宗教、所有敬拜的核心。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很小心，就是说如果看到有一些的课程，像什么提升你的、开发你的潜能啊，什么这一些，那你怎么样的那种呢，更加能够对灵界敏锐什么，我们一定要分辨，千万不要轻易的就去了接受。这事实上就是撒旦的一种的诡计。而当我们说我们有这些的状况以后，要怎么样解决呢？实际上要很注意，就是要悔改认罪，真心相信耶稣基督为救主和生命的主。圣经里面说了，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且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成为奴仆的人。我们知道说我们能够冲破这种黑暗的势力的根本是在哪里呢？耶稣基督，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已经呢是借着死已经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所以呢，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我们可以呢来靠他来胜过，但是一定要在主的面前什么悔改认罪，然后接受耶稣为我们生命的救主。另外的话，要断绝与邪灵有关的一切的接触。如果家里有阴行、巫术、邪术、拜偶像，家中有神坛、偶像、香炉、符纸、八卦、符筒、佛像等，都要完全的收掉，奉主的名除去。无论前后门、大廊、卧室这些的东西，把所有的这个符呢，要全部的清理干净，不给魔鬼留地步，也不要参加什么神教会的聚会或者庙里去求问，不要算命，不要占卜，不要看风水。就是呢，神就是要我们呢，要跟这些东西呢完全的断绝。而你说这个东西有什么？不就一张纸吗？那一张纸代表了什么？知道吗？就当你把它贴在那里的时候，就是意味着说你愿意向它来敞开。而灵界里面呢，很清楚了，你自己愿意的时候，邪灵就能够来攻击你。所以呢，我们基督徒呢，要断绝这一切的连结。然后并且要凭信心宣告你在主里的权柄与自由。在约翰一书三章八节说，犯罪的是属魔鬼的，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上帝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你们是属上帝的，并且胜了他，因为那在里面的比那世界上的更大。我们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比那世界的更大。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权柄。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说，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哦，就是呢，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因着我们愿意持守神的话语，我们呢就能够来胜过那个黑暗的权势。另外的话，教会要建立属灵的支柱网，什么意思？就是建立一个祷告网。当有这种，实际上平常就应该有这种状况的时候，我们不能孤军作战，要什么呢？要真的弟兄姐妹聚在一起，用祷告来胜过这种黑暗的权势。所以出埃及记二十章二到六节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白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地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世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发慈爱直到千代。神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除他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不可有别的神。因为呢，当我们神是忌邪的神，神恨恶罪恶，恨恶这些邪恶的东西，神要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就要什么呢？分别为圣。当我们愿意遵循他的话语，分别为圣的时候，神就按照他的应许在保守我们。但是如果我们自己要冲出神给我们的那一个保护的话，那我们就会受到邪灵的攻击。所以我们希望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世代里面能够清楚认识撒旦的那一种的伎俩，我们不要去陷入那个里面。同时的话，当我们看到周围有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把他带到耶稣基督里面，让他生命得到释放。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如此的爱我们，你把你自己的心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你帮助每一个属你的儿女能够真的遵循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脱离这些你所恨恶的这些的事情，过分别为圣的生活，在这个世代里面为主你自己做荣耀的见证。我们也特别为那些原来有接触过这一些的偶像崇拜，接触过这些跟撒旦有接触的这一些的活动的这些的人来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要除去黑暗的势力，奉耶稣的名来释放他们，让他们要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释放。愿主你自己来赐福，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